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诶，蒙哥，你加班了吧？
我为什么需要搬家？
你上一次才讲到这个环境对孩子的影响多到是附近刚刚好他靠近那个葬仪社，天天那个棺材进出，那小孩子就学着去做法事，怎么办呢？诶，所以我们要搬到一个隔壁就是学校啦修道院之类的地方，这样孩子就会健康的成长。
哎，小贝，你这个有所不知，我孩子还没生出来之前我就已经搬好了。
哇，那你真是高瞻远瞩啊。啊，那我知道了，你就想让小孩子当个音乐家，所以你很早还没生孩子的时候就搬到那个国家级的音乐厅旁边去。
哎呀，你这现在还有谁搬到音乐厅旁边？你打开电视，你不要他做音乐家，都每天在那边学唱歌跳舞，就是搞这套东西。
哎呦，
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搬家，而是你家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挺重要的。
这个重要。
以撒啊，我们现在是讲创世纪的人物吗？他们本来是饥荒搬到非利士人的地，结果呢，哎呦，他们一种地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家成了大富户啊，就像小贝一样。
对，
你笑什
么？大富户，那就是你这个啊，收入众多，有这个哈、啊、保险箱啦、啊、金柜之类的。哎，
他的家里面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呢、啊。
哦，
小贝，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今天先来谈谈这个仆人问题。你觉得，在目前的这个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就算你们夫妇都上班，你觉得替家里面请个仆人，对儿女的教育是好还是不好？
哎呦，各个国家的做法就不同啦。就我知道，国内是很多地方，他是从这个哈、比较内陆地方那些来打工的啊，请那些保姆在家里，对不对？
这保姆做什么呢？
哎，那什么都做啊，照顾小孩子、洗衣服啊，那你说再高档一点呢？诶，在台湾呢、啊，我听过就是他们会请这个菲佣啊。
哦，菲佣就是说
外国劳力啊，
外籍劳动。
诶，对对对，要是这个菲佣英文也还讲得不错，那就顺便让他教教孩子讲。
他是不是自己也不用做饭了呢？假如这个保姆还会烧饭的话，
当然是啊。假如是从这个湖南把他请来的，烧的菜很辣又好吃。假如请的刚好一个广东师傅，煮的这广东菜、粤菜，非常好，反正就。烧这个家仆的时候呢，你只要重吃，你就强调他要这方面要有手艺。要是你重点是说呢，家里要干净，那就在清洁方面找一个身强体壮的，能够多做一点劳动，很不错啊。
哎，小贝，你这个好像都是经验之谈。你家请几个仆人啊？
请了一个。
真的、啊？他怎么样？烧饭、刷厕所、扫地、带孩子？
就是我啦，
就是你呀、啊。
对啦，对呀、啊，我们家请的这个仆人玉树临风，又有智慧。对不对？他还常常会提供很多这个新点子给这个小孩子跟他的女主人。
不错不错。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觉得理论上，如果说我们多赚一点钱，多一点时间啊，就像你讲的，在回家以后大家心情很好，一家人在一起乐融融，你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比较好的教育呢，还是孩子看见爸爸妈妈事必躬亲啊、
你给孩子看到那种哈事必躬亲，头发都还没有梳啊，就在那边洗衣服、做菜、做饭，会让孩子有个印象，原来长大的生活就是这样子。那我还长大干什么呢？对不对？你这样工作的这么努力，居然不能有一个光鲜的生活？回到家就是要休息，赚的钱就是要玩，你要玩要有时间，怎么可以浪掷时间在这些啊这些琐碎的家务上面呢？所以我们从小就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想法。就是请用人。
哇，听众朋友，你听到现在应该已经心里有数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了。因为这的确是两个很不一样的看法啊。到底哪一个看法，哪一个做法才是对的呢？麻烦是麻烦在你没有很多的时间去选择。你要是选择了这个，你就可能没办法走那个。很多的家里面没有这个条件，他只能选那个，他就觉得自己吃亏。其实照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这种 保守又激进的意见看起来呢？
什么叫做保守又激进？这两个怎么能够共存呢？
哎，来听我们几个节目马上就知道了，对不对？像蒙哥很保守，小贝很激进。
是吗？我觉得根本就是相反的。
哎，照我们的立场，我相信小贝从来没有跟我谈过这件事情，但是他既然被聘为他们家的长工短工啊，那蒙哥也是我们家里的长工短工啊，蒙嫂也是，小贝夫人也是，哎，我们是相信儿女啊应该看见父母亲的操劳，看见父母亲的节俭，看见父母亲的谨慎过日子，不是看见父母亲在世上哎赚了钱就享乐，有时间就花在自己身上啊，好像回家翘个二郎腿就是人生最高享受。不，工作勤奋服侍人，一个儿女看他自己的父母亲呢、啊、服侍自己，小时候不懂，长大就懂，将来他往往也会这样去带他的朋友，服侍他的儿女。而且尤其准确的是，你如果孝顺你的父母亲，你的儿女将来很可能会孝顺你。
对，有此一说啊。
是啊，你如果会做一点菜，你的儿女可能会做一点菜。你如果通通什么事情都是包给人家做的，哎呀，那你的儿女长大他也期望这样的生活，他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服侍人这种体力活啊是完全没有价值的事情。那这个就已经与圣经的教导有很大的出入了。连主耶稣自己来到世上，他都说什么？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侍，乃是要干什么？服侍人，对吧？
对。
所以啊，你别看这个以撒在那里耕种，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啊，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别看了光羡慕啊，嘿嘿嘿，他们是经过饥荒的，他们也是进入丰盛的。他两个儿子长大以后，是不是从这些的经历里边啊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以至于他们以后以扫成了一个贪恋世俗的人，我们不敢讲。可是至少啊，我们不要太放心，不要以为有钱就花，能玩就玩，有福就享啊，能休息就休息，好好的过生活，有生活的艺术就是对的，不是这样子的。人生在世啊，我们是为了要服侍神。所谓服侍神呢，你往往要经过极重的劳苦。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我们要对这个人生的实际去面对，你才知道什么叫做虚空。你知道了虚空，知道了劳苦，才知道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啊！这是本节目又激进又保守的看法，听众朋友同意不同意，我就不晓得了。那小贝，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明天让我们继续来看以撒家里边的家教。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听了蒙哥昨天的节目，我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已经下定决心，不要再去找什么哈啊什么佣人啊保姆，对不对？直接就把你的母亲父亲就叫到家里来，让他们做就好了。
这件事情尤其在海外啊，那可是盛行啊。我们不是用菲佣，也不是用啊莫美眉，我们是用什么呢？中国老头老太退休了，来这里替儿女看孙子烧饭刷地板。
其实这也是啊，这也是尽孝道的一种方式嘛，对不对？你看他年纪也不大，哎，就很早就退休，那60岁左右，哎，身体还很好。你叫他闲在国内也没什么事干，那就让他来，他又可以含饴弄孙，而且呢，他一生可能从来没有学过开车。你看来，我还可以教他开车，万一他不会学开车，那也没有关系，他还可以学学英文，多好！我很孝顺呢。
你知道“含饴弄孙”这四个字在现在呢，已经有新的定义了。
哦，含饴弄孙，为什么这是什么新的定义？何在？
你这个含饴弄孙的原始定义是什么？你先讲给我听。
含饴弄孙，说实在，那个饴就是是什么东西，含在嘴巴里面，然后你怎么样去弄你那个孙？是用啊手去捏它、搓它，还是揉它？这我就不知道。
哎呀，这个应该是嘴巴里面含了个糖，然后逗你的孙子，两个人玩得其乐融融。但是现在的含饴弄孙已经改变了。就是父母亲啊来替儿女看孙子啊，第一个是感到心寒。
为什么会心寒呢？好不容易见到自己的宝贝孙。
你先听我讲完嘛。第一个字就是心寒的寒，第二个字就是遗憾的遗，第三个字就是被玩弄的弄，第四个字嘛，当然孙子是不会改的。
哎呦，寒一弄，哎呦，哦，就是第一个寒就是心寒，
对，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怎么这样利用我呢？
哦，
是不是？他也不替我想一想，他每天回家上班固然累，可是我在家里更累呀、啊。
哦，对呀、啊，忙进忙出哎。
对，然后不要以为在国内退休了就没有事，也有事情啊。
他还有他的朋友啊，
他有的时候他自己还有他的父母亲啊，我来替你带孙子、
哦
啊、我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孝道，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啊、
嗯、
我们有一些退休的朋友，大家本来可以一同去旅游啊，
对呀、
啊，对不对？
牺牲很大哎、
嗯、哎，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孙子啊啊以及儿女的要求呢，我就不好意思讲了，就造成我自己的终身遗憾呢、啊，
是
不
是、哦就
是、心寒不能说，遗憾不用讲、
嗯、
到这里待了6个月，待了1年，觉得被玩弄了。
哎呦，你这用这玩弄这个字也会不会太狠了一点，对不对？
你看这有多少来带儿孙的这个婆婆啊和媳妇关系搞不好的、
嗯、
哎，本来呢大家难得见面啊，见了面至少还有点礼貌，现在啊又天天短兵相接，然后个人一肚子怨气，他嫌我孙子带的不好，我嫌他呢，嘿，哎，根本就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你想想看。
而且呢很可能在来之前呢，哎，在电话那一头呢花言巧语说，哎，来呀妈妈，我也刚好有机会可以好好孝顺你，就想不到来这边被关在家里当奴隶，所以就被他那个给玩弄就对了、哦、
哎，这个是海外的含饴弄孙，我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啊情况，但是一定要小心啦、啊、仆人啦、啊、父母亲自己做仆人，不单是做儿女的仆人啊，当然这个话也讲的不对，主要是在儿女的面前要看见我们这个做仆人的美德，以及我们甘心做主的仆人。
嗯，
一个做父母的，你说他洗碗也好，他刷地也好，你往往做的心情很不好，也做得很累，可是这个事情该做你就得做，
嗯，
对不对？到了点要做饭你就该做饭，这是一个很久的忍耐，这是一个很久的责任，是因为爱的缘故。
嗯，
哎，要不是这样带起来的儿女，往往他的个性上、他的生活上，甚至他自理的能力上，都会有很大的问题的。
哎呦，这个讲到这个自理的能力，那就很难讲，对不对？像小贝家，哎，这个家事也都是父母在做，可是觉得孩子好像啊，在自理能力上面呢，还不晓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学得上来。哎，
哎，我们两家都是女儿，反正嫁出去也不是我们的问题。
哎呦，哦。有这种父亲，嫁出去之后就让对方的父母去含饴弄孙。
反正我只能够做一个榜样给他们看，看到人生在世啊，要服侍神，要照顾家庭，要打点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可是就在这样种种的啊极重的劳苦之下，我们并不丧胆，我们仍然抬头挺胸，我们仍然仰望，我们甚至因此而更仰望我们得赎的日子。这个就是儿女需要看见的。
哦，只要看见这个就好，不是需要看到哈啊这个父母两个人他这个在世上多高的成就，对不对？
是、
啊、回家是不是都互称甜心宝贝啊，非常的亲密亲切，这些东西诶可能都是假象啊。
是啊，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去度蜜月，你知道吗小贝？
哦，
但是我们已经定好了去哪里度蜜月了。
哦，所以你们已经有这个很长远的计划，就是等到孩子都大了之后，你们两个人再相约去那个百慕达啊三角洲那一带。
基本上我们度蜜月呢已经定好了是预备在天国里边了。
哦，到那个时候都
会、啊、对对对、
晚了一点呢、啊、对
不
对？不
会、啊、
那个时候还有什么蜜月可言呢？
那个时候你看没有时间限制啊，
嗯，
对不对、嗯、也没有经济上的考虑啊，还很好啊。
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儿女必须看见我们，他需要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有钱赚不赚？你为什么有福享不享？
嗯，
对不对？你为什么明明很多事情可以替自己打算不打算？
哎、嗯，
儿女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当他看见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怎么服侍神的时候，他才会从生命的深处，从人格的基础上啊，有被塑造的可能，也可能少走一点冤枉路。
嗯，教育的最高心法，嗯
啊，这不是最高心法的，这其实是最低身法。
哦，对，讲了其他的什么教育原则都没有什么用了，反正呢就是要做给他们看就对了。
对，教育儿女啊，不单是我们的天职，其实也是我们的本性，很简单的啊，你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位，也不见得需要专家的指导，你如果与神同行，神会补满其他一切的缺环，一切的裂缝。可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啊，活在世上要效法基督的榜样。哎，小贝，我们今天又发了一顿牢骚，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下回再说了。好，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以撒以及他家教育儿女的机会。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讲他这一家人富起来之后，面对别人的一些攻击该怎么办呢？
嗯，上次我们是讲到他自己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的仆人，对不对？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许多的仆人、嗯、可是家里面又是洗碗机又是洗衣机，哎，没有羊群牛群，可是有日本车，有美国车啊，有自行车啊，所以呢、
嗯、
啊，比起他们当初来呢也不差也不差啊。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其实做父母亲的要格外小心，因为你如果不守住自己的心，你在行为在言语上没有好好的给儿女做榜样，那儿女就很容易学坏啊。我们常常说学坏是不用学，其实学坏还是跟爸妈学的。
哎呦，真的啊，学坏是跟爸妈学，你这样讲的很伤害很多人，对不对？
你爸爸看球，儿子就看球，甚至连女儿都看球。要是妈妈看这个 American Idol 美国青春偶像，她女儿就跟着唱，这一定的嘛。
那难道这娱乐都不行吗？是不是？
不是说行不行，我们就是说你要小心啊。没有一件事情临到呢不是你的天父亲手量的，他把这个事情临到你，圣经讲了好多好多次了，要试验试验他的心，看他怎么样。你要是在这个试验上你跌倒了，你失败了，哎，你的儿女啊，哎，就非你儿女之福了、
哦、
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虽然有羊群牛群，有许多的仆人呐、啊，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方便了，你是不是随随便便还要请一个所谓的下人来帮家里边做一些比较卑贱的事，是你不愿意去做，你累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交给别人做啊，最好啊，这个都值得想一想了，不要太理所当然。那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刚才小贝说的了，如果神赐福给你，你的邻舍朋友他就会干什么？ 哎呦，非利士人就妒忌他。
对呀、啊，在这个社会上情况稍微好一点，不要说你的朋友啦、亲戚了，对不对？路人有些看了都看不过去的也有啊。
对呀、啊，现在中国小孩在美国还是蛮吃香的，因为中国小孩成绩好嘛，就你不用说是特别聪明，你只要普通，不是特别笨，然后不是格外的懒呢、啊。你可能在班里面都是好学生。
对对对对对，那个标准降得很低啊。
真的还有标准吗？
嗯，还是有的，还是有一点标准的。嗯
嗯，现在在美国这个社会是那个不念书报喜讯吃喝玩乐的小孩成了大群呐、
啊。哎，我那天才带我一个女儿啊，到这个书店去买那种益智问答集、嗯，有没有？
买那个。
嗯，我想说那个可以玩玩嘛，杀杀时间。哎，我结果它上面标语居然是呢是，It's okay to be smart。
什么意思？你翻给我们听。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当一个聪明的孩子是没关系，不用太介意。哎呦，这在中国来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标语嘛？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向上，变成一个聪明有才干的人。就在美国现在的文化是说呢，反而你比较聪明的、比较会读书的、比较有知识的，反而他还要在同学面前隐藏起来一样。他不然他会被人家排斥。
对呀、啊，这美国老师从来不报谁是第一名、谁成绩最好，这个非常忌讳的，对不对？因为你会伤其他小孩的自尊心。
这个是也是没错，可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过头了，对不对？你看那个1994年的这个奥斯卡金像奖，
嗯，
《阿甘正传》主角就是一个傻里傻气的，
哦，
脑筋不太好，可是他却样样会顺利。那个为什么会那么红？就是美国人他们就一直觉得那个才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一生就是想要当这样子的人。你又不用读书，又不用聪明，什么都不会，可是你只要会有一两样的技术。哎，结果大家你就可以在这世界上扬名立万，赚大钱，有一个平顺的生活，所以那一片才会那么红嘛。
对，所以很多人喜欢在美国过日子，因为它太自由了，没人管你，你干什么都对、啊，没有不对的事情。
嗯，
但是你要说这个才是对，你就糟糕了啊！你像我们信主的人就麻烦。所以在美国这个嫉妒的问题还可以，
嗯，
还可以，在中国就很难了，因为当时以撒种地很辛苦。啊，非利士人种地可能比他更辛苦，
对
啊，可是以撒种就有百倍的收成。
嗯，
其实非利士人哪怕他收成还不错，只要跟以撒一比呢，他就会嫉妒他。
对呀、啊，所以你只讲到那个点上了。现在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一定要比，而且大家都是同往一个方向去比，那就麻烦。
嗯，那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边，
嗯，
你要怎么样带领你的儿女？对不对？你是跟人家去竞争呢，还是你不去竞争呢？
当然，那就要看儿女的造化。
Yeah, 那我们现在就碰到很严重的问题。假设你是基督徒的父母，
嗯，
你所谓的加把劲儿，你所谓不要耽误了这个孩子，
嗯，
到底是什么？
哦，那就是看他在闲的时候要赶快带他去补习呀、
啊。他如果功课好，处处都跟别人一样，那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呢？如果他不这样去做的话，你光叫他信靠主，然后他事事都不如人，那你怎么办呢？
哦，对呀、啊，
你就对不起他。
哦，对呀、啊，而且他在人家面前就抬不起头来，那还怎么样？他传福音给人家嘛，对不对？
哎，
我就把我的孩子训练成为这世上最成功的一个人，然后他就有机会能够跟很多人传福音，人家就会很相信他。
所以这样的神学思想，这样的教导，肯定在中国教会已经大大的兴旺起来了。
看我多爱主，你看我爱主爱到，你看我训练我的孩子，让他能够功成名就，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主啊！哈利路亚，
就是、哈利路亚，
对不对？嗯。
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试炼人的时代。
嗯，
杯水车薪呢、啊，我们在这里说什么，其实我知道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能劝劝所有家长啊，无论你在海外，在中国。慢点儿，先想一想，好不好？当我们自己因为要向环境低头，因为要向这个时代的大潮流低头，怕我们的儿女不如人的时候，如果我们发明了一些的说法，我们自己替儿女定了一些取舍，整个改变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以及我们所应当站立的这个价值标准的话，那你这个父母亲的责任是很大的。那在以撒的当时，非利士人不但嫉妒他，而且呢， 当以撒把这个井挖出来，其实这个井本来就是他父亲给他的。
对，
他把挖出来得水呢，非利士人就用土去把它填上，挖出来就给他填上。
这种做法就是太过于小人，看不得人家好，对不对？而且你这样做损人也不利己啊。
哎呀，这不是小人不小人，这是全社会，他的整个的一群人都是这么做的，对不对？我们没水呢，你也不能有水。
嗯，
我们种地辛苦呢，你们应该比我们更辛苦啊！你们不能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是不是？那这时候以撒家显然是吃了亏了。
嗯，
那在这样吃亏的情况之下，请问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呢，要赶快再回到这个很重要的题目上啊，因为这个题目是整个以撒给他儿女教育的中心，这是唯一的一段圣经，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以撒为他儿女所做的榜样。
嗯
啊，好了，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谈了啊。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今天我们呢要把一个谈过好几次开了头的题目继续谈下去，就是以撒挖井，非利士人嫉妒他，他挖一个井呢，非利士人就填一个井，直到非利士人把他父亲仆人从前所挖的井全都给塞满了，填满了土。
嗯
啊，这时候还不算呢，那时候非利士人的这个军长，他的王啊，亚比米勒来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
我还赶他。
哎，因为这个赶不是什么好言好语的赶，把你的井都塞住了，然后呢你最好赶快给我们走，我们没看到你种地有百倍的收成，我们日子好过得多。
哎呦，平常以撒这个可能就不太会做人嘛，你赚的就分他们一点嘛，他们就没话说了吗？是不是？也会对你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打点好嘛。嗯，
这个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从十七节看呢，以撒居然一言不发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换了个地方，那肯定是换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当他这第一次搬家的时候，他两个儿子会对他爸爸说什么？
这不，父亲，这不公平啊！这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努力去弄的，打下来的这些耕地，然后就这样拱手让人吗？
嗯，然后可能也会想说，哎，你那爸爸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对呀，然后他爸爸就很就语重心长跟他们讲，哎呀，俗语说得好，
是
长龙不压地头蛇啊。
这个以撒恐怕没什么俗语说得好，但以撒真的不声不响就走了。这个走的心情不好，我们看了就一句圣经，他是要真真正正收拾行李，打点东西，带着仆人牛群羊群，就在非利士人众人的嗤笑轻视底下，甚至还丢了一些辱骂的话之下，不声不响的啊，照美国人讲的夹着尾巴走了。
嗯，
那这怎么解释？你觉得这是对儿女是一个好的榜样吗？
环境之下，我们这个形势比人强嘛，是不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我们就忍气吞声，对不对？中国人有一句俗语很有名，叫做忍气求财啊。
还有一句话叫做忍字头上一把刀，
一把刀，对，
哎呀。圣经没给我们这样看见的，光看见他走，没看见他怎么走。如果你从负面来猜，或者以中国人的将心比心呢，他一定是非常不服气，非常不甘愿的，带着气啊，敢怒不敢言这样走。他有没有可能是别的走法呢？
别的走法，
哎，
总不可能是高高兴兴的击鼓唱歌的走嘛。
嗯，其实也是有可能。你知道他先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啊，
嗯，
就是跟人家讲好了，你让我在这里寄居的
啊。对呀、啊、
那现在这个东主呢，这个房东啊，他说我这个地方不给你住了，就好像哎租房子给人家， 现在我媳妇要生孩子，我需要用这个房子啊，或者我有别的原因，或者我完全没这个原因，我这个房子宁愿自己住，我要把它卖了。总之你哎，对不起啊，你得搬家了。
这种其实的就都是借口嘛，反正就看你不顺眼，或者要涨你的房价。
哎，但是因为你本来就是跟人家借的啊。
哦，对对对，那你也没什么话讲嘛，只好走嘛。
对呀、啊，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看看神给我们百倍的收成。我们所谓空空的来满满的走也不错。
哦哦，他们也没有亏到，哎呦，能够这样想的胸襟是很宽大。嗯，
不是，你也应该这样看嘛，因为要是不懂事的孩子他肯定跟你抱怨。
哦对呀、啊、
那这时候就看父母亲自己抱怨不抱怨。
哦对对对，这父母亲怎么跟他这个两个孩子以撒雅各说，对不对？搞不好他就会跟他们讲说，哎，你看我们以前也是借他们的地方，虽然有百倍的收成，哎，这块土是不错，可是呢是神祝福我们，我们现在呢也把这祝福留给他们，我们再离开到别的地方，假如神还是祝福我们的话，不管我们到哪里我们都会很亨通的。
啊，说的一点都不错。嗯，而且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约伯。你说约伯对于自己所遭受的苦啊，其实他心里有没有怨言，有没有疑问呢？有。可是他宁死他也不愿意把这个疑问在他太太在他儿女的面前表露出来。当然他这儿女都已经死了，是吧？他太太就已经跟他讲了，你弃掉你的神和你的圣洁，你就死了吧。那约伯其实他自己后来他也说咒诅他的生辰，可是在他的妻子面前他就是咬咬牙说，这个妇人怎么这样说话，我们从神的手里面不但得福不也受祸吗？
嗯，
对不对？我觉得父母亲的态度非常非常重要。
嗯，
不是说我们自己心里面没有软弱，就像上次小贝你做节目啊，问一对年轻的兄弟说，你们现在信主了心里面有没有疑惑啊？他们答案还不错，说是有疑惑。
对，
那你就跟他们讲说，哎，有疑惑才是对的。
嗯，
像亚伯拉罕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他非但没有因为不信而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为信心里得坚固。这是一样的。我们难道说别人欺负我，我没感觉吗？
当然有啊。
对不对？但是我是不是要选择顺着这个感觉去？或者别人给我压力，我是不是要承受这个压力，或者对这个压力有一个很恶劣的反应？那个主权应该是在做父母的身上的。
嗯，
对不对？如果做父母的一碰见事情就开始埋怨咒诅，两个人呢关起门来就臭骂非利士人，他的儿女将来是不成才的，在神的手里面是没法被用的。
哎呦，那我们当父母在这方面很小心呢。哎，
那真是很小心，因为你有一个耶和华派来的小使者啊，有个小撒母耳啊，天天住在你的帐幕里。
哎呦，那这小贝下次开车的时候，那前面那台车就忽然给我插进来的话，哎呦，哎，我就不能发脾气了。嗯，
至少先看看他是不是蒙哥，好不好？
哎，
因为的确是这样啊，你开车怎么开，你的儿女开车怎么开。
嗯
啊，现在很多人他开车的时候打手机，然后就出事情。那你问他呢，他怎么回事？他说：“哎呀，我爸爸开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爸爸开车没撞车。那我现在十几二十岁，我开始开车，我应该也可以讲话，也没事儿。”
哦，
哎，这都是跟爸妈学的样子嘛。所以我们活啊，不但要活在神的面前，要活在儿女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很重的职责，而且这个职责是不放假的，就难在这个地方。
对呀、啊，你偶尔想说，就算演戏演的还不错，那这你根本没有中间退场时间呢、
啊。哎、嗯，是啊，所以呢，我们才偶尔跟小贝上来，哎，我们两个做节目。
哎，怎么退场时间就想到小贝？这难道我的功用就只有这样子吗？嗯，
对啊，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儿女没在旁边听啊。好了，小贝又到了我们下台的时候，对于以撒一家的遭遇，他们怎么样在虎视眈眈的非利士人中间过日子，咱们得等到下一次再继续和听众朋友讨论了。Thank you.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我们今天要继续看以撒家这台搬家戏啊。
现代人搬家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啊，这搬家啊，你都要找这个搬家公司啊。这个搬家公司一般来讲都是恶行恶状啊，你知道吗？
有这么严重吗？
是啊，例如说他到你家一看，哎，他说，哎，这个东西估估价，哎，1000块，我帮你搬。你就很高兴啊，想说找到便宜的了，就搬到一半的时候他说不行，
要加钱，
你这个东西太多，我要加2000。
哎呦，你这是在美国过日子，搬回国去了。我们有一个同工在国内住，对不对？他要搬家，4楼搬5楼，哦，就到楼下街角找一些这个啊，来找打工的人呢，30块钱人民币就讲定了。很方便啊，结果搬得很好啊，
真的啊，哎呦，那他算是运气不错啊。这个有些给你搬到一半之后，忽然给你加钱，你也不能不搬啊，对不对？东西都在他手上啊。
美国的恶人，当时以撒他们也是遇见恶人啊。他搬了一个地方，非利士人又来；他再搬一个地方，非利士人又来。每次他挖出井呢，人家就把他塞住，塞住他就退让。你知道退让一次啊，还可以跟自己跟孩子交代的过去，退让2次，退让3次就麻烦了。
这个孩子们最起码他会觉得说，诶，我的父亲他一定是一个懦夫啊。
是啊，他第一次退让换到一个新的地方挖井，诶，挖出来了呢，得了活水井，很高兴。但是当地基拉尔的牧人又开始与他相争，说这个井是我们的。他们就再换个地方挖。挖了一口井呢，人家又来争。所以他离开了那个地方再挖一口井，人家才不争啊。就连前面的一共是4口井，你看看。
那本身这个，我相信这个以撒他根本就是在这一方面非常得到神的祝福，他有很好的挖井技术，不会挖到一半，哎，忽然就这样爆开裂开就露出来这样子。
说的也是啊，不像美国人那个挖的油井，是吧？
对呀，哎，所以大家很信任他，每赶他一次，他就能够造福人群一次，也不错啊。
他给这个井取名字取得很有道理。先搬家挖出来的第二口井叫做相争，第三口井叫做为敌。起先是相争，后来是为敌，你就知道这事情不好办了。
他们有叫 BP 就不错。
说的对。我们在做这些家庭决定的时候，遇见阻扰的时候，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你真的一次还可以跟孩子讲了过去，到了第二次孩子不听了，第三次更不用讲。以撒一直挖到第四口井，他就说宽阔啊，因为人家不跟他争了，他说神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这个整个持家哲学很有意思啊。他居然可以真的就这样不争一直退，人家跟他相争跟他为敌呢，他就再往大后方退，退到最后还这么有信心，神给我一个宽阔之地，我必在这个地方昌盛。你觉得他的诀窍在哪里啊？
他的诀窍啊，哎呦，我觉得这个以撒真是挺会做人的。虽然对方呢来到人家的地方对他不好，他还是跟他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反正来日方长嘛，对不对？只要神的祝福在我身上，我到哪里不行呢？反正我不要跟你交恶，哎，以后还有机会跟你们传福音嘛。
问题是来日没这么长，你是一天一天过，一口井一口井挖，对不对？越挖人家越凶，你出来有好东西人家就抢，你这日子怎么过啊？而且你说到底这样做是对呢还是不对？
反正他一家人的生活还是无虑嘛，那就平安的度过嘛，难道真的要动干戈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不是危险吗？
那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有这个态度呢？就是人家怎么样逼迫我，我就让。你看这个要是你是单身一个人其实蛮简单的啊，我忍气吞声就好了嘛。
对对对，
我有我妻子有儿女。你说水挖不出来，人小孩要喝了，你牲畜要养了，你没有，你怎么办呢？你还能忍得下去吗？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看啊，看这个是一家人能够同心嘛。这一家人不同心，这个时候他这个当父亲说要走要离开还不见得走得开。
那怎么样让一家人同心？怎么样让一家人跟着你呢？
哎，那你就是这个父亲平常就要好好的教导他们，对未来永远抱着很好的希望。哎，我们虽然又遇到一些挫折，没有关系，对不对？想想看，以前我们不是没有，后来又有了吗？是不是？哎，这个房子卖掉没有关系，我们下一个房子会更好。这个生意卖掉没有关系，我们下一个生意可以更好。哎，
其实这个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诀窍就是做老爸的做父母的在有一些的事情上你就是需要坚持没什么好说的你就是需要坚持
那不就是我们俗称的顽固老爹吗那种当父亲的就是顽固的象征对不对
你看他为什么顽固啊？约伯很顽固啊，
对
啊大卫很顽固啊，对不对这个地方以撒也很顽固他在让步的事情上他就是非常顽固而且神呢好像有意思跟他作对直到了这第四口宽阔之地的井挖出来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其实应该说当夜耶和华才向他显现你早点跟我显现不是替我解决很多家庭问题吗
哦，是啊
当夜跟他显现才对他说我要赐福给你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但要是第一口井就这样显现那以撒搬家没问题第二口井显现也可以偏偏上帝呢就是等等什么其实就是等这个以撒做父亲的这个坚持到底这是你在儿女身上的榜样对不对很多的做父亲的就是说道理嘛也会讲啊力量了一点点但是儿女一闹家人意见一不合呢他就算了基本的原则放弃了
哎呦可是这个家里不是也要讲民主啊对不对家里要是有两个孩子夫妻两个两个孩子什么事情要投票那万一二比二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看是什么事情啊我们这个啊沙发买什么颜色的我们过年今年是要杀鸡呢还是要杀牛或者我们现在做生意到底是开个炸鸡店还是去做房地产这都是可以商量的有的原则不能商量我们要退让不能商量我们不与人相争不与人为敌不能商量
这
我们
的
信仰不能商量对做法到底怎么做啊？你是往这边往那边了其实还问题还小对不对可是这个活在神面前的原则这是靠一家之主来撑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教育儿女的原则啊，在以撒身上我们可以看见那我个人深信就是因为他父亲这个品质啊他儿子雅各能够看在眼里所以他儿子对于长子的名分以及神的赐福也能够恒久忍耐同样遭了很多的欺负很多的苦到最后还能够坚持得住好了小贝我们这个一次的节目又过去了
好那我们下一次难道就要讲搬家以后然后有什么好事情了吗
我们得看看了